在看了耶稣在新约圣经中的教导之后，让我们来看使徒对圣灵有什么话要说。首先，我们应当强调，使徒相信旧约圣经和耶稣关于圣灵的一切教导。他们明白圣灵是完全的上帝，是与圣父和圣子不同的一个位格。只举一个例子，请听彼得在使徒行传5章3到4节说的话。在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在奉献金钱给初期教会的事上说谎之后，彼得对他们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了。彼得说，欺哄圣灵就是欺哄上帝，这就证明圣灵就是上帝他自己。而且亚拿尼亚能欺哄圣灵这事实本身就证明圣灵有一个位格。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证实了圣灵的神性和独特的位格，他这样结束他写的这封信：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保罗表明出对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认识，提到所有三个位格在尊荣和他归于他们的属性方面都是同等的。类似在彼得前书1章2节，彼得描写相信的人士造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用门他血所洒的人。这些三位一体的表述与耶稣在大使命中的说法类似，他们见证了这事实，就是圣父、圣灵和圣子耶稣基督都同等是上帝，享有同样的全能和荣耀，他们都是各自独特的位格。使徒也从其他许多方面证实了圣灵完全的神性和位格，他们说他有位格化的特质，如思想和情感。例如在使徒行传15章28节，圣灵决定旧约圣经的律法如何应用在外邦人身上。罗马书5章5节讲到他的爱，以弗所书4章30节提到他忧伤。使徒也讲到他行出有目的的举动，就像罗马书8章26和27节讲到他为教会代求，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讲到他按自己的意思赐给人恩赐。使徒也把不可传递的上帝的属性归于他，就是那些只有上帝才拥有的属性。例如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7节描述他的无所不知，在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1节说到圣灵知道上帝知道的一切，希伯来书9章14节把圣灵称为永远的灵，表明他在创造之前已经存在，他继续存在直到永远，不会中断。但使徒见证圣灵是三位一体一位成员的其中一种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旧约圣经的默示和作者身份归于他。彼得在使徒行传1章16节讲到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保罗在使徒行传28章25节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像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20和21节提供了圣经对圣灵写作圣经这工作最完全的概括，他说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
通过默示圣经表明圣灵的位格和神性，我认为这是让人惊叹的。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上帝的话语，然而上帝的话语经常是通过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反复听到耶和华的话，圣灵说，大卫说，摩西说这样的说法，而这些可以说是配合在一起的。
这是圣灵的其中一个首要的工作。
上帝的话是圣灵的话，圣灵的话就是上帝的话。
除此以外，当圣灵如耶稣应许那样最终浇灌在教会身上时，这就证实了使徒对圣灵完全神性和位格的认识。使徒行传2章记载，在耶稣 升天之后第一个五旬节，全教会以一种非常壮观的方式领受了圣灵的恩赐，有看起来像火一样的舌头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用各种语言讲述福音。从这时候开始，使徒就得到恩赐，证明上帝在所有创造界之上的大能。他们得到能力医治病人，让死人复活，行了许多别的神迹，见证圣灵有上帝的大能和对人的恩待，这是真实的。很清楚，使徒看到圣灵是在三位一体当中一个独特的位格。他们认识到旧约圣经暗示了这事实，他们认识到耶稣也启示了这一点。但是当圣灵推动历史朝着上帝拯救作为的新阶段发展时，他们也经历了圣灵大能同在的现实。圣灵以大能浇灌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行出神迹，从上帝领受启示，甚至受到默示写成新约圣经。